解放军今天在内蒙古的朱日和训练基地举行建军90周年阅兵，习近平身穿迷彩服亮相。与此同时，香港媒体传出习近平有意在任内解决台湾问题。美国总统川普称赞台湾鸿海集团董事长富士康总裁郭台铭是全世界最成功的商人。郭台铭斥资100亿美金在威斯康星州设厂，能否为美中台创造三赢？大家好，我是樊东宁，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中共解放军今天举行庆祝建军90周年阅兵，习近平身穿迷彩服亮相，强调中国军队有能力打败一切来犯之敌。与此同时，香港媒体传出习近平有意在任内解决台湾问题，而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则是怒斥美国有些人企图挑战北京的一中原则，染指台湾问题是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另一方面，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称赞台湾鸿海集团的董事长富士康总裁郭台铭是全世界最成功的商人。郭台铭斥资100亿美金在威斯康星州设厂，有没有政治上的算计？能否为美中台创造三赢？美中台三方又究竟是谁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海峡论坛今晚请专家为您分析。那么首先介绍我们在台北的来宾是中华财经法学会的秘书长吴汉教授。吴汉教授您好。好的，我们欢迎吴汉教授。我们今天中广那边搬新家了，有全新的这个发音间，稍后我们会继续跟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还有吴汉教授连线。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现场，我们为您请到的是自由时报驻华盛顿特派员曹玉芬女士。玉芬，欢迎您。
董宁您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今天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和 YouTube 上进行直播，您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另外，我们 YouTube 直播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脸书还有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今晚话题的看法。我们稍后在节目中呢，会选出几则网友的精彩留言，请两位来宾评论。好的，中共解放军今天是在内蒙古的朱日和训练基地举行庆祝建军90周年阅兵。中共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身穿迷彩服亮相，并站在吉普车上检阅解放军的部队。习近平在随后的讲话中表示，中国军队有能力打败一切来犯之敌，这是中国自从1949年以来首次在八一建军节场合举行阅兵。阅兵展示了中国的一些最新型的武器，像是歼-20、轰-6K、反辐射无人机等等。与此同时，曾经任职香港亚洲周刊，并且在2015年创办香港网络媒体超讯的资深媒体人纪硕明发表了评论文章，称习近平有意在任内解决台湾问题。文章引述接近北京涉台系统的知情人士说法，指出可以肯定地说，在习近平任内，北京要解决台湾问题。好的，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玉芬哦。当然，这个中国过去很多这有关于武统台湾的说法都是来自于北京的鹰派人士，但最近我们看到港媒还有前美联社的分社前驻台湾的分社主任温义德都说，这个台湾可能这个武统的时程会提前到2018年。那么现在看到这个习近平高调的阅兵，在八一建军节穿了迷彩服，你怎么看最近一连串有关于要武统台湾的这些说法呢？
是东宁，当然就说像你所说的，这个武统台湾并不是什么新闻哦。我记得曾经在台湾很轰动了一本书，叫做《1995闰8月》，当时让很多人惊吓到要移民哦，就是说马上这个武统的时程表就要来了。当然在最近，我觉得这个其实一直来讲武统的这样的说法是对台湾一个很大的心理威慑，即便是说在实际上并没有达成，但是在心理上就已经造成了我想在台湾内部会造成了很多的心理上面的影响，包括内部的辩论啊，这个内部的有一些人的心理上的慌乱不安。那么 我想武统的东西还有跟最近美中在亚洲的这样子的紧张的一个较劲的情势有关系哦，
有关联。
整个的氛围你会觉得加上北韩，然后但是呢，你现在来看一下，在中国来说，这个马上十九大要开会了啊，
是。
那么中印边界对峙，然后北韩的问题又越来越严重，所以在北京来讲，基本上台湾现在并不是他当务之急。
嗯哼。
也许习近平，我们刚刚讲说习近平任内哦，可是现在有个传说是习近平的任内到底有多少年？
有关于十九大，
是因为这个十九大之后，到底习近平是不是还有接班人，还是他就一直做下去了？那么这个任内可能就是很长的一个任内了哦。
嗯，
所以我觉得在传闻这样子的一个这么多的这个传言当中，在这个时候，可能心理的氛围的这个威慑力远大于在事实上实际可行了。当然，是中国的军力。我们看得到它是在非常大的速度在改进，在要进，这是没有话说的。连美国都觉得说某方面来讲对它某些的军事能力对美国已经都造成了威胁啊。那么台湾在这个方面我相信也看到了这样的趋势，说这两边的军力的差距越来越大，所以说美方现在对于台湾的海岛防卫非常的重视，就是说你最起码你一定要能够确定你保卫得了自己，那么万一在美军或者其他的援军能够来到之前，台湾要能够撑一段时间哈。所以我觉得在这些范围，你刚刚讲到港媒，因为港媒事实上现在因为跟北京之间的
也有一些
对也没有分得那么清楚了，像过去的所谓独立的港媒，那么现在很多的所谓的香港媒体也都是由北京的资金或者是亲北京的势力在经营，所以过去来讲港媒长期就是一个中国放话的一个管道，常常是一个试水温，就所谓叫做 testing balloon 的这个试探气球，过去不是只有现在啊，像我刚刚讲的1995年8月在台海危机的时候，其实香港媒体还有包括陈水扁第一次当选，很多会对台湾动武的讯息都是从香港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模式并没有特别的突破，跟过去来讲的话是延续一贯一脉相传的。
好的，感谢玉芬的分析，请教在台北的武汉吴教授。当然我们在画面上看到的是习近平啊，他在这个八一建军节之前啊，可以说是1949年来以后第一次在八一建军这样场合来进行大阅兵，另外他也穿了这个迷彩服，我们在画面上看到啊，这也是史无前例的，因为过去好像中共的最高领导人都是穿中山装来阅兵啊，那么这一次他是穿了迷彩服来亮相。那刚才我们提到说，与此同时港媒传出了习近平有意在他的任内解决台湾问题，刚刚玉芬也分析这任内取决于十九大，事实上这个阅兵也就是在十九大之前，有分析就指出说这一次的阅兵和穿迷彩服这些讯息呢也是跟十九大有关，是要给十九大压阵来震慑这些政敌，防止出现军方异动或是破坏的行动哦。另外呢，这个提到说任内解决台湾问题，究竟有没有可能把这个武统台湾时程表，像我们上礼拜所提到的，提前在这个所谓一个时程表的出来，也请武汉教授来进行分析。黄教授，
好，首先我们讲说习近平在这次阅兵穿着迷彩服的问题，那么因为过去这个中共党跟军的关系是以党领军，那所以以前的这个军这个中共的领导人阅兵的时候都穿着是列宁装，那么这次呢穿着迷彩服，那么显示的是一个战斗的一个准备，我想这个战斗的准备嘛，当然也是表示他是以一个国家主席的身份进入了这个阅兵场，那么同时呢，他也是在十九大之前，因为之前也通过了军改，也通过了反腐，那么在这样一个政治上相对会有不稳定的状态之下，那么在召开十九大会有一个压阵的作用，同时最近我们看到中印边界也造成了很多的这个冲突。那么中印的边界的冲突现在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所以习近平穿迷彩服亮相，那么无论如何是对国际上也有一种宣示的作用。那么至于在习近平任内会不会解决台湾问题，我想这不是按照主观的意志可以决定的，因为这要看客观整个形势的发展。那么刚刚那个曹教授讲说1995年闰八月，当时的就谈到了武统台湾，可是呢，这20年间，美国做中共的这个军力的成长啊是非常巨大的，所以我们看到1995年闰八月那个时候，甚至于96年在处理台海危机，美国只派了一个 柴油动力的这个小鹰号航母就来解决问题了。可是到了这个21世纪的下半段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美国用这个柴油柴电的这个航母已经不行了，那么就派出了核动力航母。那么现在整个维持亚太稳定的是靠着2艘以上的核动力航母在这边，那显示的中共在军力上的这个成长是这个非常可观的。那么未来可不可能在这种客观形势的变化底下有武统的机会呢？我觉得这个还得再看，一个就是美国罩得住亚太地区罩不住，第二个就是中共军力的成长。那么在这样的客观形势底下，我们再来看武统台湾的条件。
好的，我们感谢武汉教授。那么有关于这个习近平在八一高调阅兵身穿迷彩服亮相，究竟传达什么讯息？他是不是要在任内来解决台湾问题？稍后我们也请来宾，请这个听众观众打电话进来，请我们来宾跟这个听众观众进行互动啊。不过我们看到这个中共不再在军事上面高调的来阅兵，在外交场合的话也说得很硬。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日前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表示，台湾问题是起源于70年前美国介入中国的内战。崔天凯还说，70年后美国仍有一些人企图干涉中国内政并挑战北京的一中原则，这只能够代表他们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崔天凯的语气为何如此强硬？美中台三方究竟是谁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两岸当局对过去一些重要的历史文件，包括美中三份公报、中英联合声明、九二共识还有开罗宣言，又是否抱持着不同的态度和双重标准呢？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我们想先看看了这个崔天凯当时他的说法的细节是什么。我们看到崔天凯他当时是说，一中原则是美中关系的政治基础，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该受到挑战，美中三公报制定处理台湾问题的原则有义务遵守。但最近出现了一些令人警觉的发展，崔天凯说，美国对台军售，企图提升官方的接触，甚至恢复美台军事交流，中国坚决反对这种对主权的挑衅。他指出，关于台湾问题起源于美国70多年前对中国内政的干涉，现在70多年过去了，仍有人试图干涉中国的内政并且挑战北京的一中原则，这只能够代表他们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我想先请教这个华盛顿的玉芬，当天你有采访这个活动哦，到究竟那个崔天凯当时说这个话的强度是不是语气非常的强硬？特别预示了美中关系的一种可能的走低，包括最近一些美中关系最近的发展，包括您提到了，还有这个台美之间加强军事交流，是不是也让北京非常生气呢？
我想，崔天凯崔大使的强硬其实是一以贯之哈，他并没有特别强硬。事实上，从他每一次的发言里面都非常的这个对对，非常的，我们说最从北京的态度来讲，都非常的坚定啊。然后，都是这个鹰派的这个言论哦。那么，包括上次在这个蔡英文要选举之前，比如说这个应该批评蔡英文应该到北京接受考试，不是到美国来考试啊。还有这个尤锡坤带团来，他认为说他这个是一个奴才心态来参加美国的这个总统就职大典，所以基本上他在这个方面的这个强烈的言论是一贯的哦。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他最近又在提到这个一中政策，事实上，这个在有没有谈一中政策，其实是在川普跟蔡英文通电话之后。北京来讲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川普总统重申了他们尊重对不对美中方所提出的一个中国政策。但是呢，有美国有一个中国政策，但是这个一个中国政策从来就跟中方的一中原则是不一样 的、在美方来看有一个台湾关系法。那么我想曾经这个普瑞哲先生就是这个前美国在台协会理事主席，他讲得很清楚，说美方在跟北京建交的时候其实试过各种的研究方法，说可不可以同时维持跟中华民国台湾的关系，官方关系，但是当时不能维持，因为那是一个政治决定，就是说北京必须迫使美国在这两中做一个选择。可是之后的台湾关系法对美国人来说，台湾问题其实从来没有真正的解决过，他们当时解决的是跟中国建交的问题，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啊。然后对于国会议员来讲，台湾关系法其实给了他们非常多的空间，在没有正式跟台湾就是建立外交关系之前呢，其实 从零到一之间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改善跟台湾的关系。现在看得到，就是刚刚其实吴汉老师也提到说，因为美中在亚洲的较劲越来越明显，包括这个军事上面的这个较劲，所以美国在这里也有相当多人重新去认识或者是去重新评估台湾的对它的价值。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可以看得到美台关系这几年有一些非常明显的这个进步。那个对北京来说，台其实美国从来没有停止，就是就他们所说的干涉台湾问题哦，就是包括军售在建交的时候就没有解决，所以到现在我相信就是这个趋势是一直不断的在发展。而且就美国的一些朋友来讲的话，看得到说在中国不断的改变的情况，甚至说南海的这个现状改变情况下，台湾的地位或者是台湾的重要性，对很多朋友来说他们正在重新的评估跟改变的。
好的，感谢玉芬呢请教吴汉教授。当然这个崔天凯的强硬谈话除了谈到了现在的问题，他也提到过去的问题。那么现在他只说美台之间的这个军事交流的升级哦，包括一些通过台湾旅行法等等，还有这个美国的军舰可能未来开到台湾去停靠台湾等等。那过去的问题他也提到了70年前，他指出尤其是70年前是因为美国的关系所以导致了台湾问题，是因为美国介入中国的内政。你怎么看崔天凯大使他这一次最新的一个强硬谈话呢？吴汉教授。
我觉得这个崔天凯谈这个问题应该不要那么气愤，因为有美国的介入，所以让中共这个能够侵占了这个中国大陆的政权。那么应该气愤的是，应该是中华民国政府，因为美国的这个不当介入，所以造成中华民国政府跑到台湾来。因为当时在美国有一票非常同情中共的这些左派人士。然后在这个就是雅尔达会议的时候，那么这个美国、英国、这个苏联三巨头，然后就把我们中国排开，然后去建立了一个二战后的一个世界秩序。那这个秩序呢，就同意这个苏联呢，这个占领了这个就是回复到过去他们在东北的一些利益。那么也造成了这个苏联在跟中共呢能够在东北啊建立好他们的一个就是能够建立内战的那么一个基础。所以有了这样的基础之后，造成了整个中国大陆的一个一个变局。那当然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美国方面当时在宣传上也是把国民政府宣传的不堪，就是非常腐败的，非常贪腐的，所以整个的援助没有办法来支持这个国民政府。当然这是一个历史事件，后来这个国民政府一败涂地，兵败如山倒，到了台湾来之后，美国也没有积极的来插手。那么到什么时候插手呢？就是韩战之后，那么跟台湾建立了这个中美共同防御协定，那么才开始来协防台湾。那么这基于美国的战略利益的需要，而不是基于台湾的战略利益需要。那当然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美国在处理台湾问题上面始终是它是不是一贯的，那么它会随着自己的这个战略需求，那么有的时候就给台湾加把劲儿，有的时候就把台湾晾在一边。那么当然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美国人当然在二战后主导的这个世界秩序，那么一直到了现在都还是由美国人在主导，所以将来亚太区域的一个稳定发展，那么还是要看美国在这里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好的，感谢吴汉教授。那么我们看到这个崔天凯他批评美国是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这句话啊其实还蛮有玄机的，因为我们来看看这句话的出处啊。当时曾经用过这句话的人其实是美国前任总统克林顿。那他当时是怎么说的呢？这是在1998年的10月下旬，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江泽民访问美国，在中美两国首脑的联合记者会上，江泽民为六四大屠杀辩护。江泽民说，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严重地破坏了我们的社会稳定，危害到国家的安全，所以中国政府不得不依法采取必要的措施，迅速地加以解决，以确保国家的稳定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那么江泽民在为这个六四辩护的时候，克林顿当时是怎么回应江泽民的呢？还是说美国政府对于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事情有非常不同的看法？克林顿表示，这个事情还有随后发生的一些事情，包括了中国继续不容忍不同政见的做法，使得中国不能够得到原本可以得到的来自世界上政治方面的支持。 克林顿总统说，我们认识到在许许多多的问题上，中国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对此我们表示欢迎，但是在人权问题上，美国认为中国政府是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 on the wrong side of history， 这是克林顿当时用的原话，1998年。那现在崔天凯用这句话还给美国，认为说美国有些人是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当然最近中国很喜欢谈历史问题，不过从这段来看，其实在历史问题的解读上面，其实双方有很大不同的看法。你怎么看这个崔天凯是用了克林顿当时的骂江泽民的话来反给这个美国，说他们批评他们是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
是的，您刚刚吴汉教授其实提到了非常有趣的一点，就是说中国一直在批评很多国家介入中国的内政啊、其实但是刚刚我们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之所以能诞生，就是因为很多国家介入中国的内政，包括刚刚讲的俄国，包括中日战争，包括毛泽东自己都说过他感谢这个日本攻打中国，要不然的话共产党不会有生存这个喘息的机会哦，甚至是拿下政权，包括后来的美国的介入，是不是每一次的介入都对中华民国有利，其实重新回头去看的话未必。所以说可以看得到中共对于这个历史的解释其实是真的就是选择性的，
选择性解读。
对，那么其实也像很多世界的强权一样，对于历史的解读的话语权其实就是对自己有利的部分就照着自己的意思来解释了。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提到什么这个公报啊，开罗宣言啊，波茨坦宣言啊，然后旧金山合约啦，然后美中三公报啊，还有这个中英联合声明，有这么多的历史文件，可是有的时候譬如中共选择说这个部分是他们认为绝对不可挑战的，有绝对的法律权威，但另外一个部分又不可以。包括这个所谓前一阵子南海的问题，对不对？国际海洋法公约，那么包括中国在内也常常选择其中对自己有利的条文来解释，那么对于仲裁结果也可以选择不接受。所以说到底哪一些法律是法律或者是有更高的位阶，其实往往是在一个政治的态度，如果你想要遵守它就是个法律，如果你不想要遵守它白纸黑字写在那里也没有意义，
没有用，白纸黑字写下来没有用。谢谢玉芬刚刚提到就是非常有意思，就是中国好像感觉上对于历史还有国际上的条约啊、公报啊、宣言等等的解释权全都在他自己的手里啊，有利的他就说很重要，没有利的就说不重要或是不再承认了。那这个现象就很有趣，牵连到了两岸关系，就是大家一直吵来吵去翻来覆去讲，就这个九二共识到底是什么呢？我们看到新华社最近发布了一个新华社新闻信息报道中的禁用词和慎用词就又有意思了。在2015年11月发布的这45条禁用词语基础上，它最近又新增了57条的内容，当中对台湾事务的报道词语有严格的规定，除了彻底否认台湾的国家地位，连这个台语啊、中华民国啊、福尔摩沙都不能用，只能说闽南语、台湾地区之外呢，还规定了明令，新华社明令喽，九二共识不可以使用台湾方面所说的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说法，等于是把这个一中各表给砍掉了，不承认。那想请吴汉老师从最近这个新华社禁令不可以用九二共识、一中各表这样子来谈一谈这个九二共识的争论，还有是不是在他们的眼中，其实九二共识已经成为了一纸历史文件了呢？吴汉教授，
九二共识啊，它是一个两岸的默契。它有没有一个具体的文件上面说九二共识？当然没有。但是它就是因为在1993年要准备开国王会谈，在92年准备的会前会，大家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上面触礁了，所以于是各有两方面回来自己就是大家在磋商，在研究这个一个中国原则要该怎么处理。那么于是最后就有口头表述啊，各自表述一个中国的立场。那么当然这就是我们台湾所强调的一中各表，但是一中各表在中共有没有承认过？从来也没承认过。所以中共始终强调的就是一个中国原则。那么九二共识是在2000年，那么政党轮替，所以这个苏启先生为了要让两岸关系能够延续，这个希望民进党能够政府能够持续的，所以就提了一个九二共识取代一中各表。那它的实质内涵在台湾来看就是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可是中共接受的就是九二共识。那么中共接受九二共识当然就是九二共识然后一个中国原则，大概是这个样子。可是我们看大家一直对九二共识，因为当时民进党政府不同意嘛，所以这个事情就一直也拖延到2008年马英九上任之后，那么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大家达成协议， 那么这个九二共识，那在当时两岸因为氛围还不错，所以于是乎展开了政府间的交流，就互动了若干年之后，政府间的交流。那么政府间的交流会不会进步到说承认中华民国政府的存在呢？我想这个是是一种预期，一种期待。可是现在因为这个两岸关系低迷嘛，又到了一个这个政党轮替，然后这个蔡英文政府不承认九二共识，说没这回事儿。
大家承认这个历史，
而且那是国共
之，
对对对，就把它模糊化，就是基本上不愿意去接受九二共识这个词汇。
嗯哼。
那么于是乎，那中共基本上他们在这个思维上面是辩证思维，所以辩证思维就是它是动态的，它不是说一个固定的定点。那么变动的这个状况呢，就是说现在目前到了什么基础，我就在什么基础上往前再推展。所以既然九二共识虽然大家讲了，那么但是如果九二共识大家都不承认，那于是乎要重新来定义九二共识的东西。那么当然他就把一中各表这个就拿掉了，因为也不是国民党执政嘛。那么由将来由这个民进党政府来买单，看不接受怎么办呢？那重新来过嘛，那大家这个两岸关系看的要怎么走下去。所以这是我认为中共的思维就是如此，就是越来在对台政策上面，它会越趋严格，就是说让台湾可以这个发挥的空间就越来越小了。
好的，感谢吴汉教授。看来这个两岸当局对于过去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事情或曾经达成的默契都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哦。当然包括最近开罗宣言在台湾也引起了一些争议，那我们今天就来好好利用时间谈一下这个历史文件的定位和效力。为什么香港主权移交20周年的时候，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说中英联合声明已经是历史文件，没有现实意义了，但是美中三份公报的历史地位却能够超越一切呢？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请教我们今晚的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东宁，那么终于跟大家见面了，真高兴。
哇，你们新的演播室很漂亮哎。
对，这个就是以后我们未来的演播室，我们还在这个整修当中啊，所以请大家期待。好，那么在现在我们先用 Skype 来连线的时候，我先请教在华府的曹玉芬女士，就是从二次大战以后到现在，我们知道看到一连串的有条约也好，有宣言也好，大家不断的承认也好，被推翻也好，就好像刚刚吴汉老师也说了，可能不止中共，也有很多国家或地区选自己有益的有利的来解释。那么有的时候呢，于是宣言就变成了条约，说条约又变成了宣言，或者有时候不清不楚。那么您怎么看从二战以后的，比方说开罗宣言啦、波茨坦宣言啦，到旧金山合约等等之类的，那么到现在中共建政以后，他们对于中英联合声明的一些处理方式，那么对于美中台之间的，如果像刚也有这个朋友所提出的，如果说这个中英联合声明是历史文件，那么美中三公报就不是历史文件吗？等等之类的，您怎么看这样子的一个，到底要怎么去辩证这种宣言或者是条约等等之类的地位呢？
我想第一个，在国际法上，条约当然很明确是这个位阶是高于宣言啊，或者是声明，但是这一些我刚刚也跟在东宁在我们访谈的提到，就是说这些东西如果你愿意执行的话，其实它都有法律效力。当你不愿意执行的时候，它就是白纸黑字写上上也是一纸废文了。那么今天各个强权都在争取所谓对历史的话语权的掌握。那么我相信在譬如做个开罗宣言，在过去国民党执政的时候是非常强调这个开罗宣言的还有波茨坦宣言的重要性，关于台湾的地位问题。这个不光是两岸之间了，包括台湾岛内。那么譬如在这个绿营方面呢，很多人就比较强调旧金山合约。认为旧金山合约的位阶高于这个波茨坦宣言跟开罗宣言。那么这几年来国民党慢慢的呢，其实也把重点放到了这个所谓中日合约，因为合约的地位毕竟还是比宣言高。那么但是大家知道，在当时的这个二次大战的时候，其实是一个非常混乱哦，就是强权并起，然后重新建造一个世界秩序的这样子的一个阶段。 这些的宣言或是说签署的背后都有许多强权的尔虞我诈在里面，包括重新的利益分配，还有密约，包括这个雅尔达密约哦。所以我们刚刚讲到说，其实台湾这些年来花了很多的力气，就在于要把这些条约都搞清楚。因为在过去的教育里面，有很多的文件或者是条约，在台湾的历史教育当中是空白的，一般人并没有机会接触这样子的东西。那么我觉得现在台湾比较健康的是把这些通通都提出来，重新的去检视它，重新的辩证。但是在两岸关系上面，我觉得还是有这样子问题，就是说北京仍然还是选择性的只谈或者是提出某些的条约。确实像现在譬如说这个香港问题好了，美国国会这边就一直强调说他们希望或者要求北京能够尊重中英联合声明的精神来执行一国两制，但是北京认为说这个中英联合声明没有任何的效，没有任何的价值，已经是个历史文件。所以其实刚刚讲说它有没有法律效力，只要你想要遵守，你愿意实行，它就有。但是当你变成是一个政治决定的时候，它可能就没有。
好的，谢谢曹玉芬小姐。那么回到台北，我们想请教吴汉教授，就是那其实不只是中共这样做，我们注意到台湾每次好像换一次课纲，这个历史课本就会开始改写一次，对于二战之后的那一段台湾的地位的说法就会改变了。那么先前在马政府执政的时候，曾经闹了一次课纲的风波，那么现在到了这个民进党政府执政的时候，他们又要再改一次课纲。那么同样是对于台湾定位的一些看法，那想请教您的就两点。第一点就是台湾是真的是每一次换党就要把这个历史的这个课纲再改一次吗？第二个就想请教吴老师，就是为什么之前在马政府改的时候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反响的声音，就是反对的声音，但这一次民进党把它改过来的时候，再改重改的时候却好像声音比较小了一点。真的他已经成为了就民进党的这种否认开罗宣言的一个做法，真的已经慢慢成为台湾内部的一个共识了吗？请教吴老师。
我想台湾在基础教育上面的发展呢、是有阶段性的。那么在像我在读小学的时候，读中学的时候，那么中国的历史地理是占着很重的分量。那么因为这是从中华民国的角度来看问题，那么所以在我们这一代的人基本上对这个问题都没有什么疑义。可是呢，后来因为本土化运动的发展，那么再加上李登辉先生执政以后，对于很多这个中学义务教育的这个课纲就做了调整。这个调整呢，就是把台湾史凸显出来，然后呢把中国史呢并入，就是开始慢慢淡化。然后于是乎台湾在历史教育上面形成了两个主轴，一个就是台湾的历史，一个是中国的历史。那这里面呢就没有人在谈中华民国历史了。那从中华民国历史，中华民国那从李登辉开始就谈中华民国在台湾，所以就没有人再去想说中华民国在大陆啊。所以我在这个上课的时候，以前这个问学生说中华民国宪法在哪里制定，下面的同学都说这是在台湾制定的，所以我们可以看，那么在本土化运动里面有一个核心的东西就叫去中国化。那去了中国化，这个我们看了这个教育的结果，很显然是这个，就是它的效果是已经达到了啊，已经慢慢现在看整个年轻人对于中华民国整个形成的过程都不太了解啊。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呢，所以这个课纲的调整，像马英九总统他那个时候要把课纲稍微微调回来大概都不容易。但这里面我认为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台湾内部有应该是有一个日本派或者是亲日派，那么企图呢把日本在台湾的殖民统治啊把它正当化合理化。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课纲的调整里面很多东西都是把这个日本时代，那以前叫日据嘛，后来就叫日治，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我们看到像这个二战，我们讲的抗战胜利从此也在台湾就不再谈抗战胜利了，那么也没有光复这回事，就叫中战。那么后来我们也看到有慰安妇的问题，这个慰安妇也不是问题在台湾。那所以这些东西点点滴滴让我们觉得这个是到底是 它的核心价值是什么。那最近我们又看到这个蔡英文政府执政以后，那么对于很多文化意识也采取了一些这个作为，比方说去孔啊，包括甚至于要是不是成立这个建立重新建立这个神社这种东西。那么现在把这个开罗宣言，如果假如从课纲里面拿掉，那因为开罗宣言就是当时要求日本投降之后归还所有占领过的土地。那么如果把开罗宣言拿掉，那意思是什么呢？是不是又回到日本在这里面的一个次序？那我认为这个的确是在台湾值得大家好好去深究一下，是不是我们台湾对于日本殖民统治是应该歌颂它，还是应该好好的去反省它？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总理。
好了，看来很多美中台现在的问题都跟过去的历史纠结在一起，我们来听听看两岸听众观众朋友的看法。先接听上海唐先生您的电话。上海的唐先生您好，请讲。
你好。寰宇彬彬遵其令，四海滔滔顺境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中国人民有了习近平这样的伟大领袖，就是无坚不摧，战无不胜，任何人要挑战中华民族，那最后就是粉身碎骨了。现在就是说，这个金正恩已经成功试射洲际导弹，如果美国国庆节以前十月份以前都不敢打，不采取军事行动的话，那么川普这个纸老虎就彻底戳破了。我觉得就是说明年公台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因为从整个的口径来讲，就是说留给台湾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蔡英文政府还自己考虑一下。
好的，我们感谢上海唐先生发表他的个人观点。不过我们网络上有很多这个 YouTube 的脸书网友不同的看法。我们先听一位这个南宫柔云，他说习近平要解决台湾问题，那中共自己的法理来说，他的基础是什么呢？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已经完全没有方法了吗？就算中共不在意法理问题，要怎么跟2000万人民交代呢？另外还有一个何二，他说中共邪恶轴心只会装模作样吓唬胆小的，中共根本不敢对外作战，看印度进入西藏，中共一动也不动。另外还有一位基隆人，他的留言是所谓台湾问题通常就是美国、日本、台湾涵盖在内，这不是疆独、藏独中国内地的层次可言，想要武统台湾，中国要多想一想。另外还有一位高先生，他的比较长，我尽量稍微浓缩一下。他说主张武统的人看待台湾问题是不全面的，对问题的历史变化不了解，和平统一是79年确立的，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构成了中央对台的方针，两岸一家亲，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和统对民族是最有利的。还有他说现在一切作为应该以有利国家发展为根本，台湾问题的解决涉及到台湾问题的长治久安，强迫不得。有人认为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在降低，他认为是不对的，反而是和统的可能性正在不断的积累，但是在主张和统的同时不能够放弃使用武力。这是高先生在我们 YouTube 上的留言。我想在上半场时间也有限了，总结一下，就是说当然美国认为中国是历史的错误一边，中国认为美国是历史错误的一边，当然很多这个人认为说台湾现在我们过去谈了很多这个台湾解严30年来的一些民主发展，难道用武力去统一台湾，让台湾被强迫成为跟中国现在一样在专制统治之下，难道不是开历史的倒车吗？我想要最后一个总结性问题请教两位来宾做个上半场总结，究竟美中台三方是哪一边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方呢？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玉芬。
如果说从人权自由民主来看，当然我们认为中国是站在历史的错误的一边啊。那么我一直觉得说不管说中国怎么演变，我们从来没有在中国的历史上看到一个从来不会被改变取代的政权啊。如果说中国政府相信自己是可以千年万年不变的，那至少在过去的历史上没有发生，这是一个新的神话。那么我相信说这个台湾其实在两岸关系上一直强调的是和平发展，因为和平发展对双边都有利。台湾也没有很多人希望看到中国崩溃，然后这个倒大霉哦，然后人民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再回到过去所谓的解放的那样的时代哦。可是基本上中国也需要了解台湾人民有自己选择的权利，因为今天台湾人得到的自由民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台湾这么多2300万人经过这么多年自己的选择，经过的努力，甚至有人为此坐牢，甚至献上的生命换来的。那么这样的东西我们也希望说中国考虑，因为中国是不是真的是要现在走这样子，刚刚其中这个上海先生讲说一世英明的习近平哦，因为靠着一位领导人可以 让中国千秋万代，还相信这样的概念吗？我相信在中国应该也有很多人在反思这样的问题哦。我希望在中国有更多有创意的这个人，然后能够提出来更多对中国前途有创意的想法，甚至让台湾就是说尊重台湾人民的这个声音跟决定哦，那么让大家都有一个和平发展的机会。
好的，感谢玉芬。认为如果从这个人权民主来看的话，是中国站在错误的历史一边，但是刚刚你提到上海唐先生，但可能代表很多大陆民众听众的声音是说民族复兴统一大业才是历史潮流，站在相反的就是历史错误一边。那我想请吴汉跟我们上半场，吴汉教授跟我们做个总结。吴汉教授，
所谓历史错误的一边呢，我觉得就是在于他的生命力，就是你在这个提出了一个主张，然后在他到底可以坚持多久，那么说不定在你这个坚持的过程里面，然后你的对手已经消亡了，那你当然是站在对的一边，因为只有存活的人才有权发言嘛。可是呢，我们从一个历史的角度来看，任何政权或任何国家他都必须获得人民的认同跟支持，所以不管是对台政策也好，或者是整个一个这个两岸关系也好，那么应该是两岸人民都能够支持认同的一个东西，才是历史正确里边才能可长可久。那么任何主观意志的，我觉得它都是不可长不可久的事情。
好的，感谢吴汉教授。那么有关于美中台三方究竟是谁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相关讨论暂时告一段落，不过网友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脸书和 YouTube 上留言哦。那稍后我们还要带您关注的是美国总统川普，他一边力捧中国阿里巴巴集团的主席马云，一边又大大称赞台湾鸿海集团富士康的总裁郭台铭，这三方是否都有各自政治上的算计？商人无祖国，能否为美中台创造三赢呢？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
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明，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美国总统川普上周在白宫与台湾鸿海集团的董事长富士康的总裁郭台铭同台了。川普总统称赞郭台铭是全世界最成功的商人，因为郭董要砸100亿美元在美国的威斯康星州设面板厂。郭董的这笔投资有没有政治上的算计呢？另一方面，大家应该也都还记得吧，这个川普总统就任之前，他曾经在纽约和中国阿里巴巴集团的主席马云会面，当时马云也夸口要在未来5年在美国创造100万个就业机会。川普当时也称赞马云是全世界最好的创业家耶，还说要和马云一起做一些了不起的事情。那么川普捧马云，赞郭董，三位都是非常成功的商人，但大家也都听过一句话，那就是商人无祖国。这三位成功的商人能否让国家再次伟大，又能否为美中台关系创造三赢呢？我们在这个今天要邀请了中华财经法学会的秘书长吴汉，还有自由时报驻华盛顿特派员曹玉芬两位为我们深入分析。那么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我们现在听听看这个川普还有郭台铭在白宫同台哦。先来听听郭台铭的说法。
Foxconn and then Sharp are committed。
富士康及夏普承诺在美国建造世界最先进的 8K 面板工厂以及工业。
好的，我们再来听听看美国总统川普他是怎么评价郭台铭的。
This is a great day for American workers.
今天是对美国工人、美国制造业以及所有相信美国制造这个概念及标签的人的大好日子。
In the USA.
好的，那是川普总统的话，他也说感谢鸿海，感谢郭台铭，说郭台铭是全世界最成功的商人。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玉芬，你也在一直在 follow 这条新闻了，你认为这个郭董他为什么把这100亿美金砸在这个威斯康星中，跟这个美国的政治有没有关联，跟有没有他自己政治上的算计呢？
我想第一个就是说，这个郭台铭要在美国投资已经不是新的哦。我记得2013年的时候，他曾经承诺要在宾州投资，所以他基本上一直都在看美国这个市场啊。那么这一次能够真的是就是说把谈到这个有实际的投建案出来的话，当然有好几个不同的因素。第一个就是确实川普总统他非常的重视这个所谓的招商，要把这个经济放在第一位啊。那另外就是很多的像这个郭台铭讲的州长在争取他投资，那么很明显可以看到说美国媒体后来也去追的这个新闻，就是说威斯康星州几乎会回馈他将近30亿美金的各种的租税减免啊，这个优惠鼓励哦。所以一般的这个威州的一个纳税人可能要给他一年要10000多美金的这个补贴。
是。
那么所以说郭董的投资，我相信他自己讲了一个商人无祖国，市场就是他的祖国，他在讲了很多名言，对不对？然后政治要为经济服务哦。那么商人的投资绝对是要从这个第一个要从经济利益来算计的，这个是绝对是值得的投资，会盈利的。那第二点，确实为什么会成就，是因为对共和党里面所有的大咖好都有好处，对不对？第一个，川普总统看起来非常很棒，对不对？他这个马上就把世界上知名的这个大公司拉回到美国来投资，
那么制造业回流。
对，尤其是这个富士康，他是苹果很多美国高级这个所谓的这些产业的代工最大代工者，当然希望由他在带动，譬如苹果能够回来投资，或是其他的高科技产业把这个产业链再造出来哦。所以说这个威州的州长说要把他们那边搞成一个威谷哈，还不是只有干一个工厂。那么这些人通通都是共和党的重要的，包括刚刚讲议长，他是从这个地方选出来的，州长是共和党人，那甚至已经下台的那个时候的幕僚长普伯斯也是从威州出来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几乎是大家是 win-win， 就是说双赢三赢大家都赢的一个场面。所以说当然就会我们看到在白宫出现这样一个锦上添花，非常非常这个场面非常壮观的一场大戏，让这么多的大咖排排站的替这个鸿海拍拍手哦。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说郭董确实在这次做了一个非常精密但是又非常应该讲精准的算计，然后他谈判的对手又是 Kushner， 现在最当红的驸马爷，所以你看这个案子一拖成多少人的那个戴上了荣耀的冠冕，然后都受贿了，是吧？
不是双赢三赢，还是大家每一方都赢？
对对对，大家都赢。
郭董果然很聪明，不过他也有很多的名言，我们就要听听看他这个在白宫跟川普总统会面完之后呢，他到了威斯康星州去千杯万落的时候，他怎么说的呢？他说政治要为经济服务，政治经济是要用做的，不是用说的。他是一名商人，很多人都说，他自己也讲，商人无祖国，没有错。他认为市场就是他的祖国。那接下来我想请教台北来宾的是，你看果然是商人无祖国，连他自己都这么说。那看我们看整个过程，当然他进白宫非常的这个荣耀啊，被这个川普总统称赞是全世界最成功的商人，但是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台湾，哎，到底台湾的角色在哪里？我想请武汉教授我们分析一下。武汉教授，
郭董啊，他基本上是企业这个发展的这个企图心非常强，所以他非常希望把鸿海做成一个跨国企业。那么过去他把他的触角伸到中国大陆，那么在中国大陆建立了他的领域。那么当然他也希望把，因为他是苹果供应链中非常重要的代工厂，所以他也当然希望随着苹果的这种全球布局，他也希望把每一个地方的重要点都能够占到。那么特别是现在是到美国，那么以前要考虑到美国设厂呢，他因为考虑到很多相关的这个成本的因素啊，不太容易。那么在川普上任之后，特别提出了很多优惠的一些政策，甚至于包括税的回馈，那么让他有机会那在美开始涉入美国的投资。那么在这里呢，同时他也透过这样的一个投资案，那么变成了一个白宫的客人。我想这个在美中台这三角关系里面都是非常难得的，至今为止可以跟美国总统坐下来谈的没几个人， 除了这个习近平之外，那么在大陆就是一个马云。那么马云还是在这个川普还没上任的时候，
对，
那么在川普当了总统以后，那么郭台铭可以说是两岸中国人的两岸这个华人的第一人嘛。对，所以我觉得对他来说，在不管是政治上的考虑也好，或者是在这个个人利益上的考虑啊，都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他前一阵子要谈跟日本之间的一个并购案，那么也这个遭到了铩羽。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算是要扳回一城。那么借着美国的声势，是不是能够敲动打动这个中资的这个心呢、啊、我想这也是他的考虑。那无论如何，我觉得这一次他是最大的赢家。那么但是呢，对于台湾来讲，我想郭董他当然在这个里面他也特别强调，他是在台湾纳税，所以只是说他应该是在目前来比较关注到他自己个人企业的一个发展，所以没有太去对这个是不是代表台湾来多所琢磨。
好的，感谢吴汉教授。那么请教，刚才吴汉教授也提到了马云，要请教玉芬了。我们当然记得这个马云当时说要在五年内为美国创造100万个就业机会，也被川普说是全世界最棒的商人。那现在这个郭台铭说要创造13000个工作机会，也被川普说好棒棒。你怎么看这三个人其实都是商人，都是非常成功的商人？当然马云他跟习近平可能有一定的关联，在美中关系可能扮演一定的角色。你怎么看郭台铭跟马云两个人去会见川普，然后在美国投资呢？
可以说这个他们当中还是有不一样的。大家都知道说马云来他绝对不是只有代表自己的企业啊，因为在中国没有自己的企业这一回事啊，那么跟这个政府跟党的关系都很密切。对，那么在台湾可以看到台湾还真是没什么角色，在郭台铭这一次
没有提到台湾。
对，没有提到台湾，而且可能在这里代表处事先都不知道，台北代表处不知道这个郭台铭来，也不知道他要来什么时候跟宣布签约啊。所以郭台铭基本上是独立于台湾自己作业。上次选择美国高峰投资会来的时候，台湾组了一个很庞大的代表团，郭台铭不在其中，他完全是自己独立作业哦。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如果从这个趋势来看的话，郭董绝对不会来选总统的，因为当了总统他反而什么地方都来不了，不当总统的时候他期待各地的政治都可以为他服务哦。那么反而这个是超越总统，算是最大的了。所以我觉得说但是我们刚刚看到就是说吴汉教授提到说这个对台湾来说毕竟它还是件喜事，我们还是乐观其成了，把喜事当喜事办即便他没有提到台湾，但是媒体在报道的时候都不可能忽略他美国名，就他富士康是一个台湾的公司，起家于台湾。那不当然郭董他可能被认为是台湾少数具有狼性的这样的企业家，他要放眼全球，做的是一个全球大企业可是这里也就譬如说提到了，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大企业其实在台湾是很少见的，而且它的例子不是所有的公司都能够复制。那么台积电最近就讲了说他们可能还是会把重要的投资放在台湾，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跟到美国来的。
好了，虽然没有谈到台湾，反正还是能够提高台湾的能见度，或是对台湾的国际投资有帮助的哈。我刚才玉芬提到很重要，就是究竟郭台铭要不要选总统我们看到这个他见了这个川普总统，然后投资了之后呢，新台湾国策智库公布了一份最新的民调，是从最新民调看蔡英文的执政危机是这个内容我先挑一个最重要的吧，就是蔡英文2020年如果对上郭台铭的话呢，民调是什么呢？是38.1%对上44.4%。那么我想请教台北的吴汉教授，很简单跟我们谈一下，这个现在郭董的事业如日中天，已经要前进美国，他的下一步是不是有政治上考量要选总统呢？蔡英文是不是担心郭台铭会成为他2020年的对手？吴汉教授很简短的。
也许国内会有人拱郭台铭出来这个代表2020年出来选总统，但是我认为如果假设郭董如果非常聪明的话，应该不要涉足这种政治漩涡，因为一到了政治领域里面，就像刚刚曹小姐所讲的，你哪里也去不了，中国大陆也去不了，美国也去不了，而他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全球的市场，所以他可以这个纵横无阻，那么可以发展他的这个全球化的企业，我觉得这个对他是最有利的。
好的，感谢吴汉教授，也把时间交给博弈。博弈，
好，想继续再请教这个吴汉
教授，就是这一次刚刚这个东宁也提到，就是郭董到美国去，其实给台湾政府一个很大的震撼，特别像台积电这种指标性的大产业， 经济部又说要使洪荒之力把他们留下来，然后这个台积电的董事长张忠谋也说，至少是一定会留在台湾。但是我想请教了，吴老师，就是说，第一个，像这个大企业你要吸引它，像你的市场、你的基础建设一定要完善。但是在蔡政府他所提的这个前瞻基础建设计划，在台湾一直引到这个很多的这个争议，特别是像这个台积电也好，鸿海也好，他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台湾的电其实不够用。但是好像民进党在前瞻的这个建设计划里面并没有提到这个要怎么样去好好的关心这些企业的需求，反而是提出一些好像人民也不喜欢、企业也不接受的一些政策，他们来觉得要作为他们的这个基础建设，反而会让能够离开的，像这个有人说郭台铭他就是用脚投票离开了台湾，您觉得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危机吗？继续如果说民进党继续要这样下去的话，
首先我们讲台积电董事长说他不会离开台湾，好，那么跟郭台铭然后要到全球各地去投资好像是两个不同的模式，但我想这是因为是不同的企业，因为台积电它掌握的是这个领先的优势，它的技术是领先的，所以它不需要离开台湾。那么可是郭台铭他是因为自己代工起家，那么他为了要创造自己更多的更大的身价，所以他必须到全世界去，
包括并购、包括市场，甚至于走向高端。那么所以他现在我们现在看到他并了夏普之后，这个面板搞定了，接下来要并东芝，要再进把半导体搞下来，那么将来能够成为这个苹果的这个供应链里面非常这个重要的一环。那这是企业自己的一个考虑，当然我们讲的是政府为了挽留企业，看起来好像台湾政府在实施这个在挽留企业这方面没有像美国政府这么来的积极。那么而且在我们看到这个瑞商管理学院那个洛桑管理学院的那个这个调查里面的全球排行排那个调查里面可以看到很多其他的排名是领先的，可是政府效能是落后的。那么政府为什么效能会落后呢？因为大概主管这些事务啊，企业投资的事务啊，分散在不同的部门里面，那包括了环境的问题，包括了劳动的问题，这些都是台湾目前没办法解决的。
好的，
东宁。好的，那也请教这个在这个华盛顿现场的玉芬，就跟我们下半场整个这个话题来进行一个总结。好，大约一分钟。
好，我现在想说，这台湾的投资问题，其实用脚投票这个部分我觉得不完全是正确的说法了。像美国企业其实很多也出走了，它是因为譬如美国的税太重，把企业移到海外，或者它需要更廉价的资本那么台湾本身是有很多需要改善投资环境的，但是郭董来这边他早就已经到大陆去，那如果照过去这样讲的话，是不是台湾的历任政府都失败了，所以郭董很早就已经跑到大陆投资去了。所以今天去怪哪一个政府我觉得是不够，就是说真的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如果台湾经济要起飞，真的是要专注在自己能够有更好的投资环境，但是企业本身它布局一定有它自己的考量。那么要走国际，像郭董自己说的，如果说中美是世界最大的市场，那么它不到这两个市场要去哪里呢？那么美国市场之所以成熟，它愿意回来，也是因为在川普政府它看到了有一些有利可图的机会哦。所以说台湾的辩论还是常常纠结在两党之间的这个斗争上面，不是真的实际要去解决问题。我觉得这是台湾现在很可惜，就是需要超越的一个地方。
好的，谢谢玉芬。武汉教授最后两句话跟我们做总结吧，大约二十秒。
在台湾目前好像看起来这个常常有一个论调，就是台湾这个越来越这个萧条，但是台湾有台湾自己该走的路。当然我们希望现在的这个执政的政府能够多去思考。那么现在看起来从去年到今年拿出来了很多政策都是属于拼盘式的，所以看起来没有诱因，没有诱人之处。那么是不是能够整合整个政府的力量，提出一个真正具有前瞻性的一个建设，这个是值得我们大家期待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台北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 恭喜你们的今天搬了新家，当然也要感谢我们在台北的武汉教授以及在华盛顿现场自由时报驻华盛顿特派员曹玉芬两位来宾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三位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参与我们讨论的听众观众可以在脸书还有 YouTube 上看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北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我们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还有我们在 YouTube 以及脸书上的网友们晚安。下个星期我们会继续带您关注有关于习近平说可能会在任内解决台湾问题的相关发展，请您锁定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